Eric 今日美政，2022年的3月31日，大家好。记得我在学英文的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就叫《让世界运转的力量》。文章开头问道，驱动世界运转的力量是什么？是英雄吗？是钱吗？或者文艺一些，是爱吗？答案都不是这些，而是能量。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是能量的不同形式的转换来推动了这个物理世界的运转。而从政治学来说，是提供能量者身份的不停的转换推动了世界政治的发展。在农业社会里，人主要是靠人力和动物的处理来改变世界，因此农作物和草原就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工业社会中呢，人主要是靠机器产生的动力来改变世界，因此石油、天然气、电力就成了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好，我们来介绍一位学者 Daniel Yergin， 这是一位被纽约时报称为最具有影响力的美国能源专家的经济历史学家。时代杂志说，在能源市场上，如果有一个人的意见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重要的话，那这个人就是 Daniel Yergin。 Yergin 写过多本关于世界能源战略的书籍，并且因此获得过图书的普利策奖。他目前担任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能源协会等在内的多家智库的董事和顾问，还是标普全球，就是 S&P Global这个金融信息服务公司的副主席。他主要负责对全球能源经济及国际关系的分析工作。上周二，他接受了 Ezra Klein 的访谈，详细地分析了俄乌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的扰动，以及因此带来的全球战略格局的转变。我今天主要就是介绍一下他的观点。耶俊认为，历史充满了一些偶然的因素，导致历史人物的误判，而这些误判推动了历史的改变。他指什么呢？普京在做出入侵乌克兰决定的时候，他认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时机，这就是全球能源紧张，石油价格上涨的时候。在上一次他决定入侵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也是选择了同样的时机。他认为由于欧洲乃至全球都会担心油价飙升，甚至是石油断供，因此不会对俄罗斯的入侵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所以最终选择了在这个时候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由于疫情的扰动，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也是非常厉害的。这里有一个因素，就是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全球石油生产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弹性变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全球用来对抗需求和产量波动的那部分储备的石油量急剧的减少。这个主要是因为全世界都认为不太会发生大规模的国际局势的动荡，那么为了缩减成本，就降低了石油生产和存储的这个储备的能力。所以当疫情刚刚突然开始，石油的需求量大减的时候，油价甚至一度跌到负值，就是说石油生产商付给你钱让你把石油拉走，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存储能力。而现在则是相反，至少普京认为，如果一脚把俄罗斯从能源市场踢走的话，那么也会留下一个巨大的缺口无法填补，造成能源价格的猛烈上升。但是普京误判了一些事儿，他忽略了世界能源格局的改变。美国从整体上来说实现了能源的自足，这个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儿。美国石油的出口量现在已经大于它的进口量，但是呢，因为美国本土生产的原油的质量并不完全符合美国炼油厂的要求，所以美国必须要出口自己生产的石油来换取外国，主要是中东地区生产的更为优质的石油来供自己的炼油厂使用。那为什么美国炼油厂的设计并不符合本国原油的质量呢？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原因。 美国大量生产石油的历史很短，只是从本世纪页岩油技术得到突破之后，它才从一个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一举转变为石油出口国。因此美国内部生产石油和炼制成品油这两套产业是相互不匹配的。所以虽然美国是能源独立的，但是美国成品油的价格依然会受到全球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比如说加州的汽油价格在过去短短的两周内就飙升了 22%。 我在本月25号的内容中介绍过，虽然西方没有直接的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但是这个行业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说因为政治因素，没有人再愿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银行也不再愿意为俄罗斯的石油开这个信用证，邮轮公司也不再愿意去俄罗斯的港口装油等等原因，俄罗斯对世界石油的供应量就大大的减少了。俄罗斯原来大概占全球原油供应的 11%， 而现在的供应量基本上下降了1/3到一半左右。那么世界为什么突然敢站出来对俄罗斯的石油说不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欧洲啊，依然保留了对二战的历史记忆，他们对出现一个希特勒这样的要求所谓自己国家生存空间的这样的狂人保持了警惕。在欧洲人看来，即使石油短缺、经济崩溃，也比要向普特勒绥靖要更好。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能源格局已经改变，美国一举成为了全球能源最重要的供应国。美国的页岩油技术和液化天然气使得欧洲完全有可能摆脱自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早期的欧洲是希望扩大自己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什么意思呢？他们把进口俄罗斯的能源作为一种战略来使用。比如说德国的默克尔总理，他就极力地推动北溪二号输气管道的修建。当时的欧洲人认为，购买越多的俄罗斯的产品，就会把俄罗斯更多地融入国际经济的循环中。那么当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和全球稳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俄罗斯就不会轻易发动战争了。所以说欧洲之前是把购买俄罗斯能源作为一种国际战略手段来使用的，但是目前看来这种战略是失败的。这种集权国家政治的不稳定性使得我们无法简单的用自己的理性去推及独裁者的内心。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看来，一旦人民要付出代价了，人民不干了，那么一个政治决策就很可能无法实行了。但是在一个独裁国家是不一样的，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某个目标，那是一种常态。所以双方不能够简单的用自己的政治模式去推测对方。反过来的例子就是，独裁国家会认为整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都是西方政府的阴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多数的制裁是民间公司自觉自愿实行的。所以民主和独裁不仅仅是两套不同的政治制度，甚至他们是两套不同的思维方式。好，我们说回来，美国在2008年的时候，基本上本国消耗的原油 60% 还需要进口，而今天则基本上是进出口平衡。美国在2016年之前还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液化天然气的生产，而现在却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同时还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这个页岩油技术最早是用来开采天然气的，但是后来被证实在开采石油上也可以使用。美国的石油对全世界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缓冲的力量，所以不太可能再发生70年代石油危机那种事儿。任何一个地区出现能源短缺，美国的产量都可以进行极大的缓冲，这个就使得欧洲有了底气开始摆脱自己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战略反转，之前是试图团结俄罗斯， 而现在则变成了和俄罗斯对峙。俄罗斯只有改变自己的政权结构，或者简单说，普京必须下台，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发生重新的改变。这个背后的根本力量是美国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美国目前输入到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已经超过了欧洲从俄罗斯进口的量。另外，也正是因为美国页岩油的出现，才导致伊朗不得不和美国进行核协议的谈判。之前，伊朗会认为世界不可能长期的制裁自己，因为自己是欧佩克的重要成员，世界需要伊朗的石油。但是美国出现了页岩油之后，伊朗开始意识到西方世界完全不需要自己的石油，那么伊朗的这个妥协模式就有希望复制到俄罗斯身上。事实上，俄罗斯目前出现的软化啊，军事行动停滞，也有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世界居然可以不需要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时候俄罗斯就变得没有牌可打了。好，最后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的，限于篇幅这儿就没法讲了，大家可以登录今日美政网站 jrmz.org 来收看这部分的内容。所以总的来说，从全球能源供应的这个战略地图来看，俄罗斯正在急剧地缩小着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增加自己对中国的依赖。而中国要维持自己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就必须要维持和西方世界各主要消费市场的稳定的关系。那么这个新的基于能源流转的国际格局就正在逐渐的形成。在世界的能源格局上有一个有趣的悖论，就是大家既希望能够共享能源，编织一张能源供应相互交叉的这样一个网络来维持世界的和平，但同时又希望自己的国家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来达到所谓对自己国家的安全保障。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两股力量的相互的作用。在访谈的最后， Yejin 还提到新能源的普及，新能源又会进一步的改变国际能源供应的格局。新能源不但是环保的，而且是和一个国家能源独立的安全性挂钩的。过去的那种基于石油生产和供应而形成的国际格局，在新能源的影响下还会进一步的发生改变。今天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部分我就不再介绍了。好，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美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